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耶和华发脾气了，离开了。哎，各位，耶和华走了，发怒而去，好像也没做什么事嘛。那么正可以庆幸的时候，第十节就是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上帝走了，好像就是来骂一顿就完了，没有，骂一顿完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我不大知道为什么哈，常常在讲长大麻风的时候用这个来形容，有血那样白。包括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在贪乃曼东西的时候，他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我比较不懂的就是血，尤其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在新约也讲，你们的罪随红如丹颜，必洁白如雪，这是一个好的意思。为什么用这个来形容大麻风呢？我想恐怕那个重点，我也不知道大麻风会白得像雪一样，恐怕也不是像雪一样我们觉得是斑点那个样子。我想他那个重点是在讲说大麻风的严重，这个人所生的大麻风是非常严重的，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的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经半烂的死胎。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突然长了大麻风。大麻风也是常常在形容这是上帝的一个惩罚，就如同 SARS 也好， AIDS 也好，这种不治之症，而且有很多的让人觉得污秽肮脏要隔离的，常常来形容上帝的惩罚哈。虽然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长大麻风的人呢常常反而成为耶稣怜爱的对象，可是我们还是不要忽略哈。一方面我们这里又不要讲成成功神学，你长大麻风一定就是犯罪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成为反成功神学，好像长大麻风就是一个上帝彰显荣耀的地方。我们要很完全的来看任何的病，包括大麻风的确是上帝的惩罚，这里明显的就是，但是我们从新约来看，这也可以是上帝拯救的一个方式啊。你在大麻风中间特别谦卑的依靠上帝，那这里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刑罚。米利安长了大麻风，非常的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啊。我听到有人问过哈，为什么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亚伦没有长，这我们不知道了。但这又是我们这几天所看到的，好像很多时候神对女人比较多的要求哈。那这绝对不是神不公平，绝对是神的慈爱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顺服谦卑。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有人说啊，亚伦认罪了，他马上认罪，求神赦免。米利暗没认罪，可是这里是讲到说亚伦是看到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他才认罪，所以我们不能说是亚伦认罪了。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呢，因为亚伦是比摩西大三岁嘛哈，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就是米利暗应该更大，米利暗是大姐姐，所以神对米利暗的这个骄傲和他的毁谤呢有比较重的惩罚，也是对女人特别提醒女人不要犯罪啊！你犯罪，尤其是这个女人的犯罪，常常因为她的魅力影响力更大，所以就对米利暗有一些惩治哈。是女人都要学习顺服的哈。女先知如果一旦犯罪了，常常会像耶洗别一样哈，形容罪恶在圣经里常常是形容女人的。女人那个撒加利亚是就明明把那个罪恶等于是女人哈，各位你可以回去看哈，那个罪恶是用一个女人来表达的啊。亚伦赶快就求。好，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摩西没有早一点的求哈，摩西在亚伦求了以后来求。我想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跟摩西自己太有切身的关系了，所以摩西连 没有一开始就求，因为这个感觉上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求才是最恰当的，所以摩西就没有一开始就为米利安求。我也不知道米利安有没有什么悔意了，这里我们都没有看出哈。当然我们希望他是有悔意。然后摩西就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吐沫在他脸上。”这里耶和华在说什么呢？耶和华好像是说：“我是米利安的父亲，我现在吐口水在他身上，我吐在他脸上，表示他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要受到很严重的处置，所以呢，他要蒙羞七天。吐吐沫在他脸上，表示他犯了很大的错误，要等他这个吐沫干了，当然不是吐沫干了，不需要等七天，就是他需要有一个羞辱和羞辱中间的悔改。悔改就不要有这更任何的处罚了，如果是真的悔改就有真的赦免，完全的赦免。米利安在这里有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是有赦免。但是为了对米利安和所有的人提一个警告，就是你不要毁谤耶和华的仆人。所以米利安就要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再领他进来。各位，全以色列人哈，要往迦南地去，当然后来他们是在旷野又多留了38年啊，但是在这里哈，真是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在台湾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啊，就是有的人上飞机啊，我常坐飞机，就是常在广播啊，谁谁谁，这是最后一次，请你赶快上飞机，我们在等你。大家常常就是为了他等了又是半小时10分钟，他又去买免税商店的东西啊什么。我听说现在有一些飞机公司，就是你一过时间你的行李就拉出来了啊，因为你不能随便不等他的，都怕行李里面放炸弹，你不在，行李就拉出来，然后飞机就飞走了。我是觉得需要立法啊，因为你这样耽误几百个人的时间的，耽误很多啊！现在米利安耽误200万人的时间，七天呢，等于耽误了1400万个小时的天数啊！你要想到他们是要进到迦南地，你早一点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早一点脱离沙漠旷野之苦，这是很重要、很好的事啊！哦，这是很重的一个惩罚。我也不知道米利安从这个营里出来的时候，这关了七天出来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低下头的，因为你不仅毁谤了摩西，侮辱了摩西，就是侮辱了耶和华的仆人，你也被耶和华是你的父亲吐了口水在你脸上，你也耽误了所有的人的七天宝贵的时间，比什么一个飞机耽误了10分钟、20分钟，耽误几百个人时间要严重的多啊！你的一这 murmur， 你在那里抱怨几句话哈、啊，就有很严重的后果。那米利安呢？当然后来我们也没有看到他说什么话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希望米利安是口服心服的，不要再犯罪了哈、啊。但是有没有学会，我是不知道。米利安不要犯罪，不要抱怨，以色列人也不要抱怨，摩西也不要抱怨，咱们大家都不要抱怨。你不要因为别人的抱怨你也在抱怨，摩西最后就犯了这个罪，他因为以色列人抱怨他也犯罪了。而我们常常被恶所胜，我们常常被恶所胜，不能以善胜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最后走了那一个我们所讨厌的那个人的路，我们犯了同样的情形，这个真正要求主怜悯哈。哎呀，米利安这时候领进来的时候真的很羞辱。有的时候我也看到飞机啊，假如耽误了半小时，就是一个人他仓皇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怒目看他，是每个人大家都怒目看米利安。当然我完全不知道摩西后来对米利安怎么样，米利安后来对摩西怎么样，他们彼此的感情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真的很希望哈，在主里面哈，我们能够经历完全的赦免、饶恕、恩典哈。 主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如果在教会里有人犯了罪，耽误了教会七天，耽误了200万人，那么他如果真的是悔改了，神赦免了，我们也完全接纳，免得我们也像米利安一样。各位，神很快也很慢，神要做成一件事情，包括神要训练摩西，等80年无所谓，让以色列人受苦都没关系。当然不是无所谓，只是上帝很看重人的训练。有的时候又非常快，突然啊，忽然就出现了，慢也好，快也好，都有神的美意了。那我们就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冒失哈、啊，要学会功课。再一次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哦，不要抱怨哦。好，我们从11章才看到12章啊，我们就看到很多可怕的事了。他们抱怨了以后，有人吃鹌鹑，神给了他们，却让他们死亡。神遂他们所愿，却让他们死亡。这个神让人心硬的时候，然后遂他们所愿，然后却让他们死亡。好，那真是蛮可怕的事情啊。那米利暗看到了这样的事情，米利暗好像也没有学会啊。他听到那么多人抱怨，结果第一个是火就烧掉他们，第二个是耶和华就用最重的灾击杀他们。可是米利暗也就在那里说了以后呢，好像以色列还没有学会啊。下面就是这里都有一些伏笔，当然也是神在带领以色列所表现出来的。你们叫耶和华担心是何其的多呢。我们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也再看一下啊，诗篇第78篇啊，他们一直在那里试探上帝哈、啊，怀疑上帝。诗篇78篇，在那里他们试探的时候，耶和华有烈火向他们烧起。22节，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对，神也继续的降下恩典给他们，敞开天上的粮食。可是呢，在他们那个78篇的29节啊，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神随你所欲的时候，神也就向你发怒气。神不让你所欲的得以饱足的时候，说不定你还有得救的机会了。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这些人。虽然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就是一次一次的恩惠和慈爱，和一次一次严重的管教，他们还是没有信。那他们总是什么情形呢？34节，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哎呀，这叫我们多么难过啊！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回心转意。你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才回心转意呢？为什么不在神有恩典里有怜悯的时候就这样做呢？36节，他们用口赞美他，用舌头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约上也不忠心。38节，但是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烈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那神怜悯，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40节，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常常叫神担忧。你知道叫神担忧什么？叫神担忧他们又要惹神的怒气了。这个在罗马书2章也有讲到，说就是人在上帝的宽容当中呢，其实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叫神担忧，就神在担心你是不是在我每次赦免中没有悔改，以至于将来我算账的时候，秋后算账的时候还要加利息来。他们不纪念，他们一再惹动以色列的圣者啊。在诗篇里的写法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 真是像那个杜牧的阿房宫赋一样哈，后人哀之不见之，徒使后人复哀后人，就是没有学会功课。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看到法老，应该想到哟，一次一次的灾，结果他没有悔改，悔改也是暂时悔改，灾重了啊，摩西亚伦我错了我错了，然后请你祷告，然后等到灾没有了，他又开始怀疑了，又开始心硬了，就以色列没有从法老从埃及人身上学会功课，以至于以色列人其实后来走的路呢跟埃及人一样，埃及人到最后就是很多人就是被以色列被上帝击杀了，而以色列人后来走的也是这条路啊。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一代走这条路，下一代也是走这条路。那后来像诗篇七十八篇到最后呢，就讲到过了好几百年，以色列人还是一样，到最后呢就被上帝弃绝了。那么在大卫的以后也是，那么到了这个到了那个国分裂的时候，到最后以色列是两个国也都亡了，在上帝的震怒当中了。当然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上，旧约的时候不是没有人在新约里面神也把话写在他们心上，我们相信有得救的人，但是呢就是不那么普遍哈。我们今天就要小心了，不要我们身在新约人却还活在旧约，上帝的话没有写在我们心上，总是在环境当中我们就又抱怨了又悖逆了，又像埃及人也好，又像以色列人第一代也好，旷野的那代死在旷野，像第二代也好，就是还是没有好好听上帝的话，像士师记的那代也好，个人偏行己路，像扫罗的时候也好，像后来国分裂的时候也好，最后在国王的时候，上帝就说他们总是不听我的话，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看，大家都在犯同样的错误而没有改过来。好，现在我们就预备来看这一代的在最大垂手可得的祝福的时候，因着他们恶习难改，仍然看环境凭感觉，他们就被消灭了。